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1月4号星期二，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小旭博士指出，中国的清零政策给全社会带来的次生灾难远远超过疫情本身。
因为中国的这种清零政策对整个全社会的带来的次生灾难我觉得是远远超过防疫或者是超过疫情本身。就像西安这样一个城市，有多少人因为现在的这个防疫清零措施的话，会造成整个生活陷入极具困难的情况，甚至粮食的供应不上来，有多少人有可能是因为隔离使得他们本来有的基础病爆发得不到救治等等。
港交所新年首个交易日，恒大集团再次宣布暂停交易，又一家香港媒体因媒体环境恶化而关闭，日中防长视频通话，设紧急联系热线，恐怕难以改善现状。
但是已经过了3年了，那么这个时间点他在谈这个，是不是有那种钓鱼的感觉？我是有点怀疑了。那么事实上，日本方面比中国方面更盼望说能够在东海上面有一个维持彼此对话的一个机制、一个管道。那么中共可能就会利用这样谈，你这么热切需要这个东西，那我就用这个钓鱼。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在中国武汉良心医生李文亮吹哨提醒公众，新冠疫情2周年之际，近1300万人口的中国古都西安市政府从12月23号起启动封城已经超过10天。在中国政府设定的对抗疫情的清零指标限制之下，西安严防死守，百姓苦不堪言。据中国官方报告，确诊者中大多数为轻症。那么采取如此严苛的管制措施能够达到清零目标吗？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志远就相关问题连线采访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小旭博士。
林小旭博士，奥密克戎新冠变异毒株目前呢继续横扫全球。美国约翰霍普金斯新冠病毒资料中心星期一表示，全球累计新冠病例超过2亿9000万，累计死亡人数达540万，已经接种疫苗的超过90亿剂。而西安为防新冠病毒的传播达到清零的目标，从12月23号起启动封城。根据官方数字，至元月1号，西安确诊病例增至1573例。但是现在要限期清零，你的看法？
目前对于西安的疫情来说，它主要的还是 Delta 变种，这是官方的消息，所以它并不是主要是 Omicron 变种的流行。那这个我觉得跟国际社会上现在整体的趋势差别很大。那 Delta 变种这个带来的这个致病性、住院率啊等等还有这个重症率都超过 Omicron 变种，所以对西安防疫来说的这方面的压力应该是比国际社会都要更大一些。那么现在他要想清零其实也是相当难的。那么国际社会上Delta 的这个变种的数量下降，是因为 Omicron 变种逐渐在很多地方取代了这个 Delta 变种，比如说像南非、英国啊、印度啊等等，都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中国现在在西安这边，我们并没有看到官方的数据里面体现 Omicron 变种出现在当地的社区传播，那更没有取代这一说，所以仍然是 Delta 变种。那我觉得按照过去这个 Delta 变种的这种流行力来说，我觉得要想清零也是相当难的。中国针对 Delta 变种在过去大半年的时间里面，实际上在很多地方都不断针对 Delta 变种进行这种强制清零。各个城市经过这样的清零政策的话，其实都是社区受到严重的这个摧残。虽然最后是能够有一定的控制，但我觉得其实挺难的。所以你在中国看到的仍然是这个 Delta 变种此起彼伏的，所以这一轮的压力我觉得也更大。而且西安目前按照官方通报出来的数字的话，也比过去爆发 Delta 变种感染的城市这个病例数量要大很多。然后社区中很多地方现在政府也新加了一些高危区啊等等，然后要 强制隔离的人数也是相当多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西安方面这个压力仍然相当大。那政府曾经我看到有相对乐观的估计，说希望一月中旬左右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个阻断的这个效果啊，但是也许要拖到一月底吧。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于西安来说，这个是相当相当艰难的事情。
习近平呢新年贺词说我同外国领导人及国际组织负责人电话沟通视频连线时，他们多次赞扬中国抗疫和为全球疫情防控所做的贡献。截至目前呢，中国累计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20亿剂新冠疫苗。那么你对中国的这个新冠疫苗的作用怎么看？
中国的疫苗其实对于不管是 Delta 变种还是现在的 Omicron 变种的保护力都是非常低的。前不久有多篇文章都能够看到，就是做这种对比性的这个保护力的实验的话，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全病毒的疫苗的保护力几乎是最差的。特别你去看来自香港这个香港大学研究团队的这个数据的话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在这点上呢，习近平的话当然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就说这个中国提供的疫苗对各地的疫情有多大的保护作用，我觉得这是没有实际科学依据的。那么虽然政府也做了这么多这个疫苗这个外交的事情，很多国家也买了，但是对当地有多大防疫的作用，我觉得这是要打折扣的。就是包括新加坡等这些地方大量曾经大量注射中国的这个国产的疫苗，不管是国药还是科兴的，但是最后政府都发现还是要鼓励人们接种这个 mRNA 疫苗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现实的情况。然后国际社会有多少国家赞扬中国的这个防疫的成就，这个我不知道。我觉得客观的说，谁都不敢去全面的评估中国防疫对整个社会的带来的巨大的这个打击，因为中国的这种清零政策对整个全社会的带来的次生灾难我觉得是远远超过防疫或者是超过疫情本身。就像西安这样一个城市，有多少人因为现在的这个防疫清零措施的话，会造成整个生活陷入极具困难的情况，甚至粮食都供应不上来。有多少人有可能是因为隔离使得他们本来有的基础病爆发得不到救治等等。网络上的很多消息我觉得看得挺令人忧心的，包括孕妇的来自雁塔区的这个都得不到这个救治，即使你自己的这个核酸检测的结果全部是阴性的，医院也不要收治来自这种地区的这个西安人士。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人道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清零措施对整个社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而且在这之后即使是到一月底这个疫情能够有所控制，但是有多少人会因此失去生计，整个工作状况全部被摧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对这个社会的伤害是深刻的、深远的、重大的。
美国 CNN 医疗分析师瑞纳表示呢，奥米克戎传染性极强，过去呢抑制病毒散播的措施现在可能都没有那么有效了，你的看法？
对奥米克戎变种确实是从根本上我觉得是颠覆了人们过去对很多病毒传播的规律的一些固有的一些认识吧。那么现在这个 Omicron 变种的传播相当于是爆发性的这种传播，常规的什么这个 6 feet 这样距离我觉得一般的社交疏离还有戴口罩的这种措施对于 Omicron 变种来说都相当有限。而且呢目前各种在过去两年里面开发出来的一些抗病毒的这个单克隆抗体、鸡尾酒疗法等等，基本上对着奥密克戎病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因为他们的综合能力都下降得非常厉害，有的几乎就没有了。那疫苗方面就是个别的，就是像辉瑞Moderna 打加强针，那么还有一定的这个刺激的这个作用，还有一定的保护力，但总体来说保护力下降比较大。那现在最乐观的消息，我觉得是在于有报道说，来自南非的报道有提到，T 细胞所能够提供的这个免疫力，不管是之前是打疫苗的，还是之前被不同变种感染 所带来的这个 T 细胞的免疫力还有一定的保留，对 Omicron 变种还比较有效。那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一点的消息，这也可能能够解释为什么 Omicron 变种感染人很多，但是重症和住院率却不高。所以现在我觉得国际社会上很多国家现在采取的策略，实际上就是说基本上不再指望能够挡得住 Omicron 变种的传播，而是聚焦在不要让整个住院率和重症率上升，让医院系统崩溃。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印度星期一呢，就是1月3号开始对15至18岁的青少年接种疫苗。印度的这个疫情呢也是相当严重的。那么青少年接种疫苗，你的看法？
现在接种疫苗的话，印度的有 mRNA 疫苗，也有很多是这个阿斯利康的疫苗。那给青少年接种疫苗的话，我觉得当然还是要很谨慎，毕竟青少年自己本身的这个防疫能力比较强，而且对于 Delta 变种的话，目前的数据来看，这个自然感染的所带来的这个 T 细胞的保护力跟这个接种疫苗以后所带来的 T 细胞的保护力是差不多的。其实那么针对于 B 细胞所产生的这个抗体的综合能力，基本上对于 Omicron 变种都是不太指望的。那么印度现在也已经是这个 Omicron 变种取代了这个 Delta 变种的话，那么我觉得实际我们也许更应该是看到，也许整个社会是会因为 Omicron 变种的这个传播而带来一种相应的提供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免疫力可能更有效。在目前情况下，我觉得接种疫苗的这个作用实际上是相当有限的。
那么对于这个在2022年呢这个疫情消失，你的看法？
我觉得不敢说疫情就会消失，我也看到一些预言也说有可能这个奥密克戎变种等等反而是人类社会的福音，人们因此有可能获得大面积的这个免疫力，也许会这样发展，但是我现在也不敢确定。因为我觉得奥密克戎变种本身自己现在它在流行的过程中还在不断的积累不同的这个突变，那么将来会不会有产生重症性的这个奥密克戎的这个新一代的变种呢？现在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还持续观察。在目前的阶段还不想过分的这个依赖于这个预言来判定。那么从这个奥密克戎流行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南非还是这个南美洲一带甚至印度这一带那么其实也有一些病例是人们感染了这个奥密克戎和 Delta 变种等这个还有一些其他基础病人的这个组合的这种情况。那么也发现有一些新的奥密克戎变种里面夹杂了其他的病毒的这个序列，所以就说明就是说奥密克戎变种感染以后，病毒还是有可能跟其他病毒的序列进行重新组合，那么会产生新的变种所以就下面会不会有更危险的病毒变种出现，我觉得还不敢过于乐观吧，这是我个人的忧虑吧。
谢谢你，林晓旭博士。
不客气，谢谢了。
以上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在全球民众欢庆2022年元旦之际，传染性超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也在马不停蹄的攻城略地。尽管世界多国政府实施或者是恢复了程度不一的管控措施，但过去一周全球新冠确诊病例几乎比之前的7天最高纪录还翻了一番，超过1000万例。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在星期天1月2日结束的一周7天中，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推波助澜，全球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创下1000万例的历史新高，这比去年4月下旬创下的一周570万例的最高纪录几乎翻了一番。而且随着疫情的日益严重，许多人根本放弃了核酸检测，或使用家用检测盒自己在家检测，导致结果并未及时报告给地方当局。这一切不仅导致全球成千上万的航班被取消，办公室和店家关门，而且造成工厂停工，供应链断裂。 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和法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确诊病例暴增，导致病毒最早在中国武汉出现两年，而疫苗使用已经超过一年的时候，又一个全球合家团聚的新年节假日遭到干扰和破坏。唯一的好消息是，一周新冠染疫导致的死亡人数持续下降，目前处于一年多来的最低点。未来有待观察的是，在新的一年里，染疫死亡人数是随着确诊病例的暴涨而上扬，还是因为奥密克戎毒株造成的病情较轻，从而使死亡率持续低平。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一个星期报告的确诊病例平均每天超过40万1200例，是两个星期前的三倍，而且是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单日确诊病例超过40万例。目前染疫病人住院率上涨了 33% 至92300人，而死亡率则下降了 4%， 平均每天1249人。奥密克戎虽然在世界各地攻城略地，但是在它最早被发现的南非，确诊病例却在呈下降趋势。当南非科学家去年11月最初发现奥密克戎时，南非七天平均单日确诊病例从327例一下子暴增到233437例，从而迫使南非政府为了管控疫情而实施宵禁，以及对公共聚会施加严格的限制。但是经过几个星期的严格管控，疫情出现缓解，单日确诊病例又跌回10324例。南非政府在新年前夕解除了宵禁并放松了管控措施，声称疫情高峰可能已经过去，南非发生的情况为2022年的世界带来新的良好希望。
深陷债务危机的中国房地产业巨头恒大集团，星期一1月3号在港交所新年首个交易日开盘前发布公告，以公司即将发布一项内幕消息为由暂停交易。这是自去年10月4号以来恒大第二次在港交所停牌。
去年10月4号，恒大集团以及旗下的恒大物业也因为即将发布一项内部消息而宣布在港交所暂时停牌。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停牌的原因是同样在香港港交所上市的广州和生创展准备以50亿美元购入恒大物业 51% 的股份，但是最后双方谈判破局未能成交。恒大集团星期一在港交所开盘前发布的公告称，本公司的股份将由2022年1月3号上午9时整起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短暂停止买卖，有待本公司一份载有内幕消息的公告。恒大集团股价上周五在港交所收报 1.59 港元，过去一年已经累计下跌 89%。 恒大集团1996年成立于中国广州市，曾经以大肆举债的方式拼命开发房地产，并迅速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房地产巨头，但是当时在中国非常盛行的商务模式如今时过境迁，已经不受官方待见。中国政府近年来出台几百条新规，一方面强迫房地产公司去杠杆，降低债务风险，另一方面则要打击囤房投机，并开发让民众支付得起的住房。公司创办人和董事会主席许家印在给全体员工的元旦致辞中表示，恒大要永不放弃，毫不动摇地把保交楼进行到底，要恢复销售，恢复经营，并还清各方面的债务。徐家印并且透露，恒大目前全国项目复工率已达 91.7%， 复工人数 8.9 万人，去年第四季度累计交楼超过 5.3 万套。不过几乎就在徐家印新年致辞的同一时刻，恒大集团收到海南省儋州市政府开具的处罚决定书，认定恒大正在建造的海花岛39栋共计43万平方米的楼盘属于违章建筑，因此上述项目违法取得的规划许可证已被撤销，现责令相关开发商在10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 如逾期不拆除，儋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将依法组织拆除。路透社曾联络恒大集团，寻求对海南违章建筑处罚书的评论，但是没有收到回应。恒大集团星期一在港交所暂停交易后，恒大新能源汽车星期一早盘下滑后，已在收盘前止跌回升，上扬 14%， 而恒大物业也在暴跌后止跌回升，上涨 1%。 根据多家外电报道，中国房地产行业本月面临的债务总额可能达到1970亿美元，而在离岸债券市场，中国房地产商未来两个季度的还款压力也是十分严峻。今年第一季度到期的离岸美元债券总额约为198亿美元，而第二季度的到期债券则可能高达185亿美元。
香港在线新闻网站众新闻星期天表示，鉴于新闻自由不断恶化，该网站将停止运营。此前几天，警方突袭了另一家亲民主新闻媒体，并以煽动罪逮捕了七名现任和前任高层。香港记协发声明，对香港接连有传媒机构关门表示关注。
香港记者协会星期一发表声明，对一周内接连有传媒机构停止运作深感痛心及遗憾，称这对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的声誉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并敦促政府履行基本法对新闻和资讯流通自由应有的保障。众新闻周日在脸书帖子中宣布了其决定，他表示将在1月4号停止更新其网站，并在此之后关闭。该网站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一直热爱这片土地，但无奈当下我们面对的不单是风吹雨打，而是龙卷风吹袭，巨浪滔天。我们从未忘记初心，但遗憾的是近两年社会瞬息万变，媒体环境恶化，让我们无法无忧无虑地实现理想。众新闻是近几个月来第三家关闭的新闻媒体，紧随亲民主报纸《苹果日报》和在线网站立场新闻之后，北京在香港2019年大规模民主抗议后全面实施国家安全法，当局已采取行动压制这座半自治城市的意义，使这座城市一度被称为充满活力的媒体中心已面目全非。就在众新闻宣布关闭的前几天，当局突击搜查了立场新闻，并逮捕了七人，其中包括编辑和前董事会成员，他们涉嫌密谋发布煽动性材料。同日，立场新闻宣布将停止运营。立场新闻的两名前编辑后来被正式指控煽动。12月，当局根据一项对所有候选人进行忠诚测试的新法律举行立法会选举，将反对派排除在外。纪念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的纪念碑也被拆除。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谴责香港不断减少的新闻自由和公民自由。北京在1997年英国移交香港主权后，承诺将维护香港的自由50年不变。香港领导人林郑月娥上周为当局突袭立场新闻辩护，告诉记者，煽动他人不能以新闻报道为幌子得到宽恕。
由中共操控完善并产生的香港新一届立法会90名清一色爱国者议员1月3号宣誓就任，而这届立法会议员的宣誓仪式首次改由特首林郑月娥监誓，而且宣誓时会厅以往的香港特区区徽被改换成中共政权的国徽。
由89名亲中派和一名自称非建制派议员组成的新一届立法会的启动运作，标志香港进入中共主导的爱国者治港的时代，而在以往一国两制下仍有生存空间的泛民主派则荡然无存。据港媒报道，宣誓仪式上午11点在立法会会议厅举行，议员逐一宣誓拥护基本法以及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已于1月2号生效的第七届立法会的议员任期为四年。这个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及采用新选举制度下产生的立法会，充分体现了中共落实爱国者治港的方针。因为选举前， 只有被北京和港府界定为爱国者的人才能成为候选人。外界注意到，这届的宣誓仪式打破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共后的两项传统，即监誓者由以往的立法会秘书长改为特首，以及立法会会议厅内原本悬挂的区徽改挂为中国的国徽，之后才重新挂上区徽。有分析表示，宣誓改由特首监誓是要凸显香港限制由行政主导的政治格局，而宣誓时会议厅换上国徽是要传达效忠中国的爱国者才能治港的精神。这届立法会的选举原定于2020年9月6号举行，后因疫情改在2021年的12月19号。在中共2020年6月底强推港版国安法后，泛民主派中一大批人被抓或关进监狱，一些人被迫流亡海外，有原本希望参选的人被当局认定不符合爱国者治港标准而不得参选，而多数人则决定抵制他们所说的当局上演的这场假选举。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日本等七国集团的外长和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2021年12月20号就香港立法会选举发表一份联合声明，称减少直选席位和设立资格审查程序严重限制了选民能够选择的候选人，损害了一国两制原则下的香港高度自治。七国集团和欧盟加入了批评香港立法会选举的行列，对选举制度中民主元素进一步被轻视表达严重关注。而在北京，中共的国务院新闻办也发表白皮书，称这次选举充分彰显新选举制度的广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选举公平、公开、公正是落实新选举制度的一次成功实践。中共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最引人关注的是新增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选举委员会、特首以及立法会议员参选人资格，而香港警察国安处也可以就参选人是否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判断。而这届立法会所谓选举的投票率只有 30%， 比上一届选举的投票率几乎少了一半。选举结果不出所料，几乎所有90个议席由亲北京的建制派人士囊括。
在美国和中国的对立对抗日益明显的当今世界，德国和中国、欧洲与中国的关系显得相对不那么引人注目。然而，随着德国新政府的上台，以及欧盟在一些对中国敏感的话题上公开表示支持美国的立场，这种局面似乎开始发生变化。美国之音记者金哲近日对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辜学武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专访。下面请听专访的第一部分。辜学武表达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在美中对立这种大形势之下，作为欧洲的主要经济强国大国德国，德国新联合政府总理肖尔茨在处理跟中国的关系方面会跟前总理默克尔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似？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和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的见解是，
肖尔茨这个人呢，哈，你要是了解德国的话，哈，他属于北德地区的这种汉莎这个航运，这个都是汉堡那边过来的人，他们这边过来的人吧，都有一个独特的人质，人质特征，也就是说本分，不多言语，不善言语，但是内向，做事比较踏实，而且更重要的特征就是守信用。这样一个政治家，当然跟这个默克尔从东德这个长大的这个女政治家，她很有很多不同。虽然默克尔本身她是在汉堡出生的，然后呢，她的父母在50年代就是东西德分裂之后自告奋勇到东德去，把当时年幼的默克尔从汉堡带到东德去了，这就造就了默克尔在东德成长的经历。 那跟汉堡这边北欧北德这边成长的肖尔车来讲就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是吧？这人的这个人格特征还是有区别。第二个特征，这个区别，肖尔车上台之后呢，他所在的这个社会民主党跟我们的默克尔大妈总理带的这个政党不一样，他是属于这个老牌的社会民主党，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什么贝贝尔啊，罗萨卢森堡啊，这个以前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都是他这个党的前身，是吧？马克思也是他们这个社会民主党的这个爷爷辈的人物，所以他这个党呢跟默克尔的党的走向不一样，他注重老百姓的诉求，注重低下这个工薪阶层的这个困难，同时又追求社会公平，所以他里面出了很多像这个追求社会公平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包括现在很多人一大批左派都是愿意走这条路的人，就是社会公平共同富裕这条路他们是愿意走的啊。所以他上台之后呢，他会强化这样一个方向。
但顾学武认为，虽然肖尔茨和默克尔在党派执政理念方面有所不同，但就对中国政策而言，两位可能非常相似。
在对华的问题上呢，他也可能会延续默克尔的路线。为什么呢？他这个党啊，他出了他的前任的两个总理，这就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就是毛泽东最后接见的一位政治人物就是斯密特总理，是吧？1975年是出这个党。这个斯密特总理是靠什么闻名呢？他就是说，我是坚决不干涉内政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国家比我，是吧？我不懂这个情况，所以我不干涉。对中国他是长期是不干涉。第二个总理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刚上台的今天上台的肖尔茨的这个难兄难弟或者他的政治导师，就是斯罗德总理，那也是跟中国闹得火热的人啊，这个跟普京是随便这个亲兄亲弟的人。他是他的干事长，同时在他手下他是一手提携起来的，所以我觉得他上台之后他还是会延续一条就是我们在政治学界称为比较务实的现实的道路。虽然他有他的理念和追求人权啊，这都不是问题，他们也是一样的嘛，是吧？但是在具体做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跟默克尔走的路差不多，就是三思而行。
德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因为跟中国的贸易关系而获得诸多的好处，有批评说德国严重依赖于中国的贸易获得经济增长，导致德国不愿意批评中国肆意践踏人权法治，破坏国际秩序，这种局面使中国更加肆意。这种批评有多少道理，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缺乏道理？在顾学武看来，这种批评显然是片面的，至少就德国媒体而言是片面的。
其实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是很负面的，从德文里面哈，就是包括今天的很多报道，就德国这个它是一个怎么说啊？它是一个反思能力特别强的国家，包括对自己的历史反思起来的那个批评起来，并不亚于他对中国人的或对美国人的批评，所以德国的媒体对美国、对自己的历史、对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态度。所以说这个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说好像德国不批评中国，这个可能是有点片面。恰恰相反，中国还觉得委屈，说德国媒体对我们怎么这么负面，我们在中国老觉得德国好，是吧？中国几乎没有是吧这个负面报道德国的一个东西，都是几乎是正面。但为什么恰恰相反，他对我们这个负面，我理解就是说德国他就是这样一个批判性的理性的社会，你是再好的朋友他也鸡蛋里挑骨头给你挑出来。
但在另外一方面，顾学武说，在批评中国的问题上，就德国政府而言情况稍微复杂一些。
德国的很多政治家他看问题吧，包括我们现在新上任的这些中左的偏右政治家，他并不觉得中国做的事情都是坏事，他觉得中国确实是有的东西是做的是不太好，确实也不像样。但是他有些政治家，你像默克尔，他自己就说过，2006年上台的时候，根本巴子媒体不知道中国发生什么事情，啪把达赖喇嘛给接见了， 是吧？跟中国闹了一塌糊涂，后来退了几次之后，他回来有一次接见记者说，这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啊，那个跟他们聊他们这个国家怎么搞的啊，他怎么就能这个发展的这个经济上啊，这个发展这么好，他下台之前他就给大家聊说，你看我2007年08年跟中国这个接触了，他们的 GDP 才是我们的多少多少啊，那现在16年我下台了，他们 GDP 给我们翻了多少多少倍去了，你感觉到他还并不是说把中国要么就是黑要么就是白，他就是说还看到了中国确实做了一些成绩。但是默克尔在私下，我估计他跟李克强、跟温家宝、跟这个习近平在谈这个人权问题的时候，他的态度估计也是很严厉。但是他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他不在公开场合去让中国人去难堪，所以中德之间有一个人权对话，这个对话是斯洛德政府开创的，他把那些难听的话全部塞到那个人权对话机制里面去了，是吧？这个你也这个，所以德国媒体说你们谈的什么东西，你也不暴露，然后我们就是批评他们。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采访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辜学武的第一部分。在美中对立乃至对抗的当今国际关系大格局中，属于工业化发达国家和民主国家阵营的欧洲联盟对中国是一种什么态度？观察家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府显然对人们关注的这个问题相当焦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对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辜学武专访的第二部分。
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英文版12月14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似乎是透露出这种焦虑。该文的标题是欧盟2022年在跟中国的意识形态较劲中会跟美国走多远，其副标题是人权民主是可能的摩擦发生点，有可能削弱合作的基础。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被问到，美国认为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价值观、军事和经济技术领域等诸多方面的作为有损于美国的利益，在这方面德国和欧盟的立场跟美国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辜学武的看法是，
这也是欧洲现在自我感觉焦虑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对中国的感觉跟美国的感觉有些差距，它无形中造成了美欧之间的合作上产生一些很多困难。美国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从特朗普2017年出的这个国家安全的指南，到拜登今年3月份出的这个临时国家安全指南，这些所有的四五个文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这个担忧中国取代美国，在全方位的取代美国，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是吧？这个就是美国老大的地位有可能被中国这个被取代，包括我们政治学界里面的，只要是搞现实主义研究的人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了。现在唯一我们能在美国能做的就是要延缓放慢中国的崛起，争取时间让美国 great again，是吧？把它重新做大做强，这个感觉欧洲没有。欧洲它本来就不是老大，所以它并不担心。它本来就是一个分化的欧洲，这个欧盟是想在崛起，但是它内部的矛盾很多，是吧？欧洲的状况就像中国2000年以前的春秋战国那个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还七国无多少国，它现在就是我们这二十多个国家，它它不好统一起来，所以它没有这个担忧，说这个我们老大的地位被中国的崛起取掉。
辜学武表示，夹在中美之间的欧洲国家有一种担忧，
他们最大的担忧是中美之间两强相斗的时候我们怎么办，这是欧洲现在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只有三个选择，有人说就是彻底站到美国一边，有的时候我们就跟中国加强联系，是吧？这跟美国这个只能慢慢消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自立独立出来，是吧？等距离外交，是吧？现在 观念可能更多的就是说我们保持独立，自己做强做大。所以新政府德国政府的在那个联合宣言里面花了很大的篇幅来提到我们新政府上来之后怎么样让欧洲变得更强大啊，这个所以它还是有些区别。美国的朋友可能有的还不太理解欧洲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老觉得欧洲是不是跟中国走得太近了。但是欧洲人他心里面现在他对美国也不是太放心了，就是说不太可靠了。默克尔在前几年就在慕尼黑安全委员会说，这个我们这个完全的依靠美国时代已经 over， 是吧？美国他自己他们可能第一他的重心转移到亚太去了。
在美国有许多人认为全球化导致美国劳工阶级受损，是他们实际上要跟没有基本人权和工会集体谈判权保障的中国廉价劳工争下游。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甚至公开声言，中国对美国的经济损害堪称强奸。在欧洲国家，在德国，社会大众对这种问题怎么看？
我们这是搞学术了哈，就是全球化这个事儿哈，他确实是做了40年。这个参与全球化的所有的国家，从这个 absolute， 从这个整个绝对的利润来讲，大家都获益了，包括美国在内，是吧？这个可以很多数字表明嘛，把这个出口啊，这个金融收入啊，这都可以，咱不就？但是呢，它各国家的受益的状况不一样，是吧？就是 relative gain， 就是相对的收获不一样，这是一个，就是说。美国可能感觉到有这个东西，但是这不是我谈的主要，我谈的就是现在数据表明啊，就是有参加了全球化的国家，像中国它发展很快，但也有西方国家，像德国全球化融入的程度并不亚于美国，它对整个全球市场依赖它并不亚于美国，它的产业链转移也很厉害，但它并没有出现像美国这样出现的就是工薪阶层受损的这样一个状况。就我刚才讲的民调表明，大部分人都觉得这什么原因？我觉得全球化打把全球化看成是国内问题的主要的原因，这个思路是不对。
辜学武说，美国人对全球化表现出了更多的反感，可能是因为美国的分配更多的是走向了富人，劳工阶级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这种全球化导致的国内的政治景色，在欧洲国家希腊、法国也有。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记者专访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辜学武的第二部分。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12月27号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视讯会谈。专家认为，中国同意设置紧急联系热线可能是诱饵，中国在东中国海的干扰强度不会改变，美日也将继续加强台海防卫实力。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中国国防部12月27日公布，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与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视频通话，这是两人自去年12月视频会谈以来再次会谈，时间长达约2个小时，超过了预定时间。魏凤和表示，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日双方应该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提升战略互信，妥善处理矛盾分歧，实现合作共赢。在本次会谈中，魏凤和与岸信夫就尽快开设日中官员互通紧急联系热线达成一致意见，以明年开始启用为目标。为了避免在东中国海发生日本自卫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偶发性冲突，2018年日中防卫部门之间开始运用海空联络机制，但是作为主体的热线至今尚未开设。前日本海上保安大学讲师、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贺田顺表示，热线联系是遇到突发状况时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目的是降低日中两国意外冲突的风险，真正运用时还必须符合许多条件，因此并不容易。贺田顺对美国之音说，
日中両国間のホットラインの設置が危機的な状況で、実効性のある危機管理メカニズムとなって
紧急联络热线的运作前提是日中双方在热线联系所适用的危机情况以及适用的区域方面的意见要达成一致。然而对于是否将双方在主权问题上存在冲突的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纳入危机局势区域，日中要达成一致的意见实在很困难。我认为此次会谈中对于设立这条紧急联系热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两国防务部门已经就设置热线达成共识，而非热线系统未来的运作。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贤生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日中双方在2018年就启动海空联络机制，现在才同意开设最主要的热线，感觉诚意并不大。他说，
那如果这个热线真的能在刚好利用50周年的一个建交50周年纪念开通的话，确实对双方的关系的一个沟通的管道当然是多了一个管道，而且是很重要的管道，对降低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当然是有所注意。但是已经过了3年了，那么这个时间点才在谈这个，是不是有那种钓鱼的感觉？我是有点怀疑的。那么事实上，日本方面比中国方面更盼望说能够在东海上面有一个维持彼此对话的一个机制、一个管道。那么中共可能就会利用这样，他你这么热切需要这个东西，那我就用这个钓鱼钓了，你不要跟美国走太近，你不要对台海问题不要讲那么多啊。
林贤生认为，在美日同盟抗中态势明显的时刻，中国以拉拢日本的政治意图为主要原因同意设置热线的可能性极大。根据中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魏凤和在尖阁诸岛的问题上表示，中国将坚定维护领土主权，同时也指出应该共同管控风险，防止矛盾升级。岸信夫则对中国政府在今年2月实施允许其海警局使用武器的海警法，以及中国不透明的国防费用增加和战力现代化等情况表示强烈关切。前日本海上保安大学讲师、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贺田顺表示，在尖阁诸岛的主权问题上，日中两国只是分别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各说各话，没有交集。他说，
日本の防衛省の発表によると、日本側から中国側に強く自制を求め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が、まあ、それによって尖閣諸島。
有消息指出，日方强烈要求中国克制在东中国海的干扰行为，但是中国海警在尖阁诸岛周边海域的威胁性活动不太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其中中国海警船在12月24日，也就是会谈前三天，从尖阁诸岛周边海域离开，一直滞留到会谈当天，但是隔天又回到临近海域航行，完全没有因为会谈结果而有所改变的意思。贺田顺指出，这么一来，日本对于中国海警的回应也不会有什么重大的改变。日本将继续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侵犯尖阁诸岛周边海域并声称在中国国内法下巡逻的中国海警表达已经造成负面影响的立场，并且继续采取相关措施，要求中国海警船离开日本领海。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贤生教授也认为，中国不会降低在东中国海干扰的频率与强度。他表示，从2012年开始，尖阁诸岛周边就处于日中双方共存共管的实际状态，双方都认为自己拥有在这片岛屿12海里的海洋执法与事务管理的权利。林贤生说，
中共的海警局船只啊，那么定时有一固定的模式进出这个钓鱼台领海执法啊，就是基于这种模式。如果日本方面稍微对做出一些让中国比较不开心的事情的话，他可能就会增加海警局船舰的支数，还有进去持续停留时间又会创造更久一点啊。这个，所以我说这个钓鱼台的问题 你等于是中方作为牵制日方的一个人质外交的一种手法。在这个问题上，中方啊是不可能啊做出任何一个让步，因为牵涉到所谓的主权的问题啊，中方不可能再让步。他只是说就维持现在中日双方共同存在这个钓鱼台周边海域，是已经他能够最大的一个从中方来讲是他最大的一个让步了。
林贤生指出，日本最感到焦虑的状况就是，万一中国决定侵占台湾时，将一并占领尖阁诸岛与其他西南诸岛，因此已经从各方面强化防卫，不会因为与中国对话或设置热线而有所改变。林贤生表示，12月22日海上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以假定在尖阁诸岛周边遭遇中国军舰袭击为前提，在伊豆大岛东方海域进行联合演训，实属罕见。12月底，日本官方消息指出，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已经草拟好联合行动计划，想要在西南诸岛建立攻击基地，以因应台海冲突。林贤生推断，尖阁诸岛附近的安美大岛、宫古岛以及石环岛都是攻击基地可能选设的地点。日媒共同社12月27日报道，会谈中岸信夫明确说，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对于我国的安全与国际社会的稳定而言极其重要。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日前发布消息指出，发现中国海军航母辽宁舰等共计四艘舰艇12月16日通过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南下，从东中国海进入太平洋。日本海上自卫队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等实施了监视。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贤生教授表示，从中方的角度来看，愿意与日本防务首长对话就是抛出橄榄枝，以此牵制日方，让他不要插手台海问题。不过林贤生认为，日本也不会因此减低对于台海问题的关注，因为地缘政治的条件并不允许。林贤生说，
实际上日本讲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所以日本有事就是西南离岛有事啊。现在是说美日双方啊，那么就是要把这个他们呢吓阻中共的力道再继续加强啊。这也是日本那么最近呢、强化这个联合演训啊，还有呢那个谁啊，那个美军的印太司令的 John Akio 是吧，那么跟日本的联合参谋幕僚长看起现在去巡视西南离岛的防务啊，就是要做对中方释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那么我为什么加强呢？因为之前美中之间的军力差距太大了，美国只要空口说白话说你不准进犯台湾，你进犯台湾你走着瞧啊，中共就吓死了，就被吓住了。可是现在经过几十年来的武力增强之后，军备扩张之后，他已经不是你用嘴巴讲就可以了，而是必要实际动作更清晰的表态，这些动作就是所谓的加强吓阻的力道。
林贤生指出，目前美日在台海防卫上将吓阻目标明确化，清楚地让中共知道美日保障台海和平承诺的存在，强化具有实现吓阻承诺之能力，并且让中共确实了解美日遵守承诺之决心，所以这些方面并不会因为与中共防务单位建立沟通管道就有所改变。前日本海上保安大学讲师、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贺田顺表示，日本政府官员在与中国官员直接对话时，正是将台海问题与日本安全问题联系起来，这个意义非常重大。他说，
今回の会談のように日中間で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継続することは重要です。ただ中国の最高権力者が強い意志を持って行おうと
している。像这次的会议一样，继续保持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交流是很重要的，因为沟通可以大幅降低实际冲突的可能性。然而我认为，当中国最高的权力单位对于执行某些行动有强烈的意愿时，仅仅透过口头交流很难缓解或是阻止，因此还有必要通过口头以外的各种方式传达双方的想法，并持续的沟通。 因为造成台海危机局势，对于日本、台湾或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好处，当然也包括中国在内。所以各国有必要采取各种相互合作的模式，共同对于中国采取威慑措施。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
在美国华尔街股市去年斩获双位数增长之后，2022年的首个交易日1月3号的全球股票市场及美国期货多数都有攀升。美国华尔街基准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在2021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星期五，因持续担忧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冲击而略有滑坡，但是仍获得亮丽的 26.9% 的全年增长。
据美联社报道，法兰克福和巴黎股市星期一开盘时都有升高，早期交易分别增长了 0.8% 和 0.9%。 在华尔街，标普500指数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期货交易上涨了 0.4%。 在亚洲，首尔和印度股市也都收高，香港股市恒生指数在科技股跌势拖累下未能守住盘初涨势，中场收挫 0.53%。 此外，多个月来一直挣扎试图避免对3100亿美元的债务倒债的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的恒大集团，星期一宣布要求暂停在港股的交易，也拖累港股收跌。在其他亚洲股市，台北、新加坡和雅加达的股市都收涨，菲律宾股市则收跌，东京、上海、悉尼和威灵顿、曼谷的股市都因假日休市。新加坡政府星期一宣布2021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7.2%， 从2020年的 5.4% 的收缩中强力反弹。另外，据路透社报道，美元、石油价格和基准政府债券收益等在早期交易中都升高。在美国纽约商业交易所的电子交易中，基准美国原油每桶上涨86美分，达到 86.07 美元。在伦敦，国际原油的价格基准布伦特原油每桶攀升了87美分，达到 78.65 美元。美元对日元从上周五的1美元兑换 115.09 日元，星期一上升到1美元兑换 115.29 美元。欧元兑换美元则从1欧元兑换 1.1340 美元，下跌到1欧元兑换 1.1383 美元。美联社报道表示，日本瑞穗银行的分析师乐万亚在一个报告中说，新年的乐观情绪将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到金融市场仍有待观察。路透社援引一位石油交易员的话说，新冠病毒感染在全球范围上升，几个国家重新启动限制措施，航空等领域受到影响，但是投资者的乐观情绪是可见的。
越南工贸部要求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当局采取紧急措施，缓解边境关口的交通堵塞。中国为了落实防范疫情的清零政策，加强了对与邻国相交边界的控制。路透社报道说，官方的越南通讯社发出的图片和视频显示，数以千计的卡车被堵在边境。此前，广西发现了输入性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越南通讯社报道的越南工贸部声明表示，在清零政策下，广西采取的防疫措施包括关闭边境关口大门或停止水果进口，都超出了必须的范围。这种隔断对双边贸易造成负面影响，给双方的民众和商家都造成了损失。报道表示，广西的贸易官员回应表示，他们将增加清关的时间，并将其他建议向更高当局报告。 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越南水果和蔬菜的最大市场。官方数据显示，双方的农产品贸易额2021年头11个月上升了 19.5%， 达到113亿美元。此外，彭博社报道，越南工商及贸易部长阮红岩分别致函中国商业部、海关总署、广西和云南的最高官员，要求协助解决边境通关问题。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